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，卯三总标总显四种大义。好，那么我们这大科啊是讲到新生灭门。那么生灭的因缘当然依止的是阿赖耶识啊。那么阿赖耶识当中有两种的功能，一个是觉，一个是不觉。那么觉悟的功能又分成两种，一个是始觉，一个是本觉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本觉。那么本觉当中呢又分成两种啊，前面的一颗是随然本觉啊，是掖着本觉的作用来说明本觉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性境本觉，是掖着本觉的体性啊。那么本觉的体性呢，我们如何了解本觉的体性呢？从四种的书上的功能来了解这个本觉的体性。好，看论文，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，以虚空等犹如寂静。那么这个本觉的体性呢，有开展出了有四种殊胜的功能。那么简单的说有两种，一个是虚空，一个是寂静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本觉啊有空，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。从空的角度呢讲出一个譬喻呢，就是虚空啊。这个虚空前面也说过了，虚空呢法藏大师解释虚空呢是用二义，第一个周遍义，周遍啊，就是本觉能够周遍十法界，在十法界的众生当中呢都记住了本觉，叫做虚空啊。第二个虚空是无差别义，就是法界一向啊。这个本觉呢它是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啊，处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净啊，它没有这种增减的差别啊。所以就是讲到空如来藏，其实它不空呢，就像一个镜子，它有人生意，它能够显现种种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啊，就是一个是空如来藏，一个是不空如来藏啊，从这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个本觉的体系呢。因何为是？一者如实空净，二者因心习净，三者法出离净，四者言心习净，有四种啊。那么这四种呢，我们先看第一个。一者如实空净，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非觉照义故。那么我们对这个本觉的体系呢，第一个的了解就是它是如实空。什么叫空呢？就是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虽然这个本觉有时候是被不觉所蒙蔽啊，那么它会显现种种的啊天人恶鬼畜生的这些杂染的境界了啊。但是从本觉的体性上说呢，它是远离一切的境界之相的。啊，说是虚空，你用墨汁去泼虚空啊，你也不能掌握虚空啊。你用白色的油漆去泼虚空，虚空也是一个如的境界啊，它是远离一切的黑白的境界相啊。所以简单的说呢，它是非觉照义故。非觉照义就是说啊，我为大师解释说呢，它不是凡夫的妄念所能够分别出来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凡夫呢，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呢、啊，他一天到晚打妄想啊，他能够发明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他能够想出各式各样的知具出来，但是我们凡夫的历史经过百千万劫以后、啊，没有人能够想到本觉的内涵，不可能，因为它是非觉照义故。它不是你向外追求能够去觉照得到的。在天台小止观里面讲到这个对治魔事啊，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啊，有魔障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智德大师他是教授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有相行，就是皈依三宝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你或者念佛，或者诵经啊，或者依止这个大众的僧团。啊，意念三宝的力量啊，这叫有相行。第二个呢，智者大师告诉我们无相行， 就是你安住在空性了、魔王不能干扰你。那么这个无相行在宝镜大师的注解当中，他讲出一个公案说啊，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佛陀去托钵的时候，魔王要去障碍佛陀，就现出一个牧牛人的相状啊，手上拿一个手杖啊，披头散发，站在一个大石头上，非常的娇慢。那么佛陀拿着钵呢，安详走过来以后啊，魔王就跟佛陀说啊，瞿昙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就很娇慢的问佛陀。佛陀看着这个牧牛人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魔王啊，他就反问魔王说，那你要到哪里去呢？魔王就很高傲的说，我啊，就带着这些牛啊，在人间天上啊，到处的享乐啊。我们知道魔王啊，就是修习善业啊，他欢喜布施持戒啊，但是他没有出离心啊，贪着五欲啊，就变成魔王啊。所以他说，我呢，我是一个牧牛者，我带着很多的众生啊，去积极善业，积极善业干什么呢？不是追求无上菩提，是受用这些五欲的果报。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呢，就在人天里面活动。那魔王很高兴的讲完以后，就问佛陀说，那么瞿昙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佛陀说啊，我要去的地方是你不能去的地方。那么什么叫做不能去的地方呢？宝镜大师说，就是安住在空性。就是说呢，当魔王干扰你的时候，你能够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时候啊，魔王找不到你，因为非觉照义故，就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意识分别心所能够到达的境界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空啊，不是我们去向外攀岩所能够觉照的啊，是依止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才能够相应的啊。二者因心习境，为如实不空一切境界之相，悉于中性，不出不入，不思不坏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，又一切散法所不能然，自体不动，记住无漏心众生故。那么这个本觉的体系呢，有四种相貌，简单的说就是体大跟相大啊。前面的如实空是讲它的体大啊，那么这以下的二三四是讲它的相大啊。那么相大当然就讲不空了。那么相大当中的第二段呢，是一个总说啊，看总说。那么因心习境，这个因呢，我们解释一下，因就是升起清净法的因种。啊，它有人生意啊，升起种种的清净法啊。我们看它的解释，为如实不空啊，这以下有两段了。两段当中呢，第一段呢是耶着所显现的境界啊。那么一切的境界之相呢，都是在本觉的体性显现啊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跟本觉呢是不出不入，不实不坏，常住一心。这个不出啊，不出，法藏大师说就是不离的啊，不离的叫不出了。那么不入就是不急，不离不急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第一个情况，第二个是不失不坏啊，它也不失去，也不减少啊。所以法藏大师说呢，这个一切的因缘相啊，在本觉的体性显现呢、啊，不出不入呢，是解释啊。它的法性本来空寂啊，那么不思不坏是解释因果丝毫不爽，那么不管空不管因果呢，都是依止一心而显现，所以讲安住一心。那么一切法即真实性故啊，一切法的本性啊，就是本觉的体性啊。那么这段是讲到它所显现的万法啊，不过从本论的意思来看，它的重点，它的因心习境呢、啊，是讲下一段啊，是耶者能显现的觉体。前面是耶者所显现的万法，那么这个本论的重点是下一段啊，耶者能显现的觉体。又一切的染法所不能染，自体不动，记住无漏心众生故。那么这个本觉的空啊，它不是完空， 它有对治染法的功能，染法不能染。好，那么它的不动的体性呢，具足无漏的功德来心习众生。那么具足无漏心功德故啊，在法藏大师的注解说叫做本觉内心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一念的明了分别的心性啊，在无量劫当中啊，在三界一次一次的打滚啊，流转三界中啊，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、啊。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，有一种功能啊，在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或者说是欣喜我们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厌恶生死，心求涅槃，就是有一种功能，叫做本觉内心。那么本觉内心这句话呢，在藕益大师呢讲的就更详细了。他说啊，其实这个本觉内心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一种初世的善根。那么这个初世的善根呢，什么叫初世的善根呢？藕益大师进一步解释说、啊，说是佛性雄猛，不可破坏。就是我们的本觉里面这个不空如来藏啊，它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体性啊，这个体性会引导我们啊厌恶生死，寻求涅槃。那么这个体性是非常坚固的，不管你过去曾经造了多大的忤逆十恶的罪业，你都不能破坏这种佛性内心的功能，它不为一切法所破坏，而能够破坏一切法。在过去啊，美国有一个硕士啊，这个硕士后来是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呢，他的修行啊的章法呢，就是朝善啊，到美国各地去拜善。拜善以后呢，他最后写了一个心得，叫《修行者的日记》。那么他在朝善当中，当然有些人就有时候是羞辱他，有些人赞叹他，供养他。那么有人就问他说啊，说你是一个硕士啊，以你的资粮力啊，你在人世间的享受荣华富贵啊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呢？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的拜山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比丘他就回答说啊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初世的善根啊，当这个善根所被启动以后啊，不是任何的境界所能够障碍的。不是任何境界说，就是藕益大师说佛性雄猛啊，不可破坏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，说一个人的修行来说，他要出家，他觉得很多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挂碍啊，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发心 啊，就是说呢，你一个人真正善根被启动的时候啊，所有的障碍都不是障碍，都不是障碍。那么你觉得出家很多的障碍呢，那表示你还在活在你的妄想当中，你真实的那个因心习境，那个不空如来藏的善根啊，没有真正的触动，没有真正的触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我们的本觉的体性啊，虽然是空，但是这个空里面有一种潜伏的功能，它干什么呢？具足无漏心众生故，它白天晚上啊不断的告诉我们要厌恶生死，心求涅槃啊！当然我们没有去注意它呢，这个功能对我们就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。但是虽然它没有显现，这个功能是存在啊，这个叫做本觉内心啊，这个是不空或者讲相大的一个总说。那么这个本觉内心到底它的内心是产生什么样的功能？这以下分两段。三者法出离境，为不空法出烦恼障，自爱离合合相，纯净明故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掖着这个自受用的功德来说了。这个法什么叫法呢？这个法就是戒定慧叫法啊。那么这个本觉的内心呢，它会引申一种戒定慧的功德啊，它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，叫做出离啊。我们看论文，为不空法，那么当这个本觉的内心的功能啊， 那么假借我们的闻思修的因缘启动以后呢，它有出烦恼爱跟自爱的功能。这个烦恼爱就是烦恼障了，这个自爱就是所知障啊。那么远离这些合合相啊，我们在本论里面看到合合相啊，你就知道是阿赖耶了。阿赖耶是它是一个啊正妄的合合啊。那么破除这个阿赖耶相啊，那么恢复我们的本性清净啊。这个法出离境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说啊，你要相信呢，你心中的戒法或者是禅定法或者智慧之法是能够对治烦恼的，你要相信这件事情。说是我们无量劫来在心中啊，心起很多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有啊，贪欲嗔恚嫉妒高慢啊。那么你要能够相信的，这些烦恼都是希望相，因为颠倒生因缘有是希望啊。那么什么是真实相呢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本性啊，是能够处理的那种真实的功德，是能够对治这个希望相啊，就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。这个地方叫法出离境，这个法有出离烦恼的力量啊。逝者言心习境，那么这个言呢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指的是利他的功德啊，成就众生的这个得度的因缘啊。为依法出离故，遍照众生之心，定修善根，随念示现故啊。那么当本觉的不空的因心习境被触动以后呢，他能够成就法出离境，那么以这个清净心做基础啊，那么能够遍照众生的差别根基，那么使令众生呢来修习种种的信定念定慧的善根啊，那么随顺众生的心念的好坏来显现种种的差别的因缘啊，以你何身得度，那么就现何身而为说法令他解脱，那么这个就叫言心习境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信境本觉，就是我们的打妄想的心中啊，他记住这种如实空跟如实不空的一种潜伏的功能，等待我们去开发它。这个本论的觉啊，当然讲得很详细了啊，有四这个始觉的智慧讲到四种始觉智，那么本觉讲到两种本觉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把它做一个总结一下哈。在大小乘的修学啊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观心啊，所以这个小乘的学者很喜欢说啊，内观法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内跟外的差别就是心啊，心内跟心外啊。所以这个内观法讲得非常的好啊，刚开始应该内观啊，那么内观以后再外观啊，一直大悲，大悲是外观，那么智慧是内观啊。那么内观当然对心的观照呢就有所不同了。好，我们把整个佛教的修学的宗旨啊，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主题了。说是观照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有三种差别。第一个小乘的教法呢，小乘的教法在观心啊，他认为这个心是纯粹是杂染性的啊，说是心是恶言行为罪所，所以我们看不出在小乘的经论当中有所谓的啊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，说对我们的心啊，赞叹我们的心的本性跟诸佛是没有差别，这样的话我们几乎是在阿含经看不到的，我们只看到啊，佛陀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这念心是不净的，是苦恼的，是无常，是无我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杂染的心思。那么当然心是杂染的，那么只好把它完全消灭了啊。所以在观心当中呢，小乘的学者对心的态度是认为心是纯粹的杂染，是第一个重点。当然这样子对破恶 在破恶方面有很大的力量啊，但是这个身善度众生的时候，你用这个观法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。那么第二种的观法呢，就是天台宗的思想，天台的言教思想，他认为心是完全纯净的。那当然他能够安立言教，他有他的经论根据啊，根据法华涅槃啊，他认为我们的心啊完全是清净的。说是达妄本空，知真本有啊，妄想是完全不存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在天台宗的言教呢，他的修行啊，既然在教理上的认知心是纯然清净，所以他修正的时候呢，就是正直舍方便，但修无上道，这些枝枝叶叶的对峙都不需要，直接的正念真如，这一念心直接关照到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。这个那些所有的无常观啊、业果观都不需要。那么当然立根人啊，像禅宗的人啊，直接的啊，从一念不生即如如佛就悟入的本性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当然比较乐观一点的、啊，认为心是纯然清净的啊。不，当然这个观法它有它的传承啊，法华涅槃就是这种思想啊。那么本论根据楞伽经呢，他所开展的是马明菩萨是比较中道了，他认为心的本性是清净，但是带妄，所以他认为心呢是真妄合合，说是我们这一念心本性是清净，但是呢一念的妄动就变成阿赖耶识了，带妄了，生灭跟不生灭合合，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真实能够破除虚妄。所以我们看看本论里面讲到死劫智，它四种智慧，它前面的业果观、无常观跟空观、啊、都是对峙这个虚妄相。到了第四格的时候，他修无念法门，直接的观照一念心啊，密心了不可的直接的气证真如。所以在本论当中，它是比较中道，就是我们这念心是带妄，真如带妄啊，或者说在禅真如啊，所以本论的后面的那个正式的修行方便呢、啊，它有对峙观，但是它也有根本观，就是根本观呢，直接的观照真如，啊，直接的密心了不可得，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安住啊。但是密心了不可得，他在无始的欣喜有一些希望的烦恼啊，那就要假借这个啊业果观、无常观、空观啊，善巧对峙了。所以在本论的对心的态度是认为真妄合合，好，所以这个观心法门啊，基本上有三个重点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阿赖耶识这个觉的功能都讲完了。我们看引二是不觉意，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这个觉悟的功德，这一下讲出不觉啊，不觉的相貌啊。那么这当中分两颗，先看卯意，总名不觉一劫故无始啊。我们看论文，所言不觉意者，为不如实之真如法意故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。好，这个不觉啊的相貌，法藏大师说呢，在本论当中的不觉有两种相貌，第一个是根本不觉啊，或者说是根本无明啊。第二个是知末不觉，或者讲知末无明啊。那么这一段是先讲根本不觉啊。什么叫根本不觉呢？这一下解释了，所谓不如实之真如法义故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。说是这个我们这念心呢、啊，是刚开始是清净本然，离诸对待啊，是一个没有个体生命的差别，那怎么会有这个不觉呢？刚开始啊，就是我们不能够如实了知啊，真如的法是平等不二的，就是我们刚开始的生命现象啊，是没有我相人相的对立的，那是一切法如的相貌啊。那么如的相貌本来是非常好了，但是呢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那么我们的心啊。就是刚开始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说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的妄动， 我们总是觉得说应该要向外攀岩比较好啊。那么一个升起一个向外攀岩的心呢，就动，就不觉兴起了。不觉兴起以后呢，而有其念，就产生很多个体的生命的现象出现。就是刚开始的生命是离诸对待，没有时间相，没有空间相，没有差别相。那么开始动了第一个念头以后，糟糕了，开始有一定的时间，有空间，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因缘果报了，就是从最初的一念的妄动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再把这个妄动再解释一下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。那么虽然这个妄动呢，但是它不离开我们的本觉。所以这个马明菩萨很慈悲啊，他在说话的时候啊，他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鼓励啊，说是虽然打了妄想啊，但是你要永远相信啊，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已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啊，就是消灭这些妄想是可以做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性没有失掉啊。这段话很重要啊，这个根本不觉啊，我们期末考会考这段啊。这什么叫根本不觉呢？就是因为以不如实之真如法一故，不觉兴起而有情念。就是刚开始呢，我们不能够安住在真如的平等法而向外的妄动，一动了以后就产生个体生命了。所以这个个体生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是我们一念妄动，就是这个舌因缘第一个无明啊，无明就产生业力行，那么就产生阿赖耶，就产生很多的果报啊，这叫根本不觉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讲出一个譬喻。犹如迷人一方故迷，若离一方则无有迷，众生一耳一觉故迷，若离觉性则无不觉。那么说一个在路途上迷惑的人啊，他为什么会迷惑呢？因为他有方向的概念，所以他这个有东西南北啦，啊，把东边当作西边，把西边当东边啊，所以他才有所谓的迷惑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向的概念都消失掉啊，那就没有所谓的迷惑可言了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譬喻，那以下合法了。说众生一耳一觉故迷，若离觉性则无不觉。那么众生呢，就是因为有本觉了，有觉才有所谓的迷呢。就是说你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，那如果没有真如，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了啊。就是有觉才产生迷，所以离开了觉性就没有所谓的迷惑可言了。说离开了水就没有波浪可言了。一有不觉妄想心故，人之迷为所真觉，若离不觉之性则无真觉之相可说。这个地方的法藏大师说，是这段是个总结了啊。总结呢，法藏大师说呢，前面的一段呢，一有不觉妄想心故，人之迷所谓真觉啊，他说是真有待望之意啊，这个真啊，真实的功德啊，有对待妄想的意的义理啊，真有待望之意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是妄有起进之功啊，在妄想当中呢，它有升起进化的功德，妄有起就是升起的起啊，妄有起进之功。好，我们解释一下，说是因为有不觉的妄想的存在了啊，那么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个迷义呢，才说明这个觉悟了。所以真有待望之意，就是觉悟跟不觉了，这两个因为对立才能够安立的啊。真有待望之意，就是有妄想才安立觉了啊。那么第二段是更重要了，第二段是重点啊。若离不觉之心，则无真觉之相可得。那么你说我们现在在不觉，那么把不觉消失掉了，完全弃舍这个不觉之心，你也找不到真觉的自相可得。就是妄有起进之功，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乎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生灭门活动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真如门安住，没有一个人。但是虽然这是生灭门，但是你说离开了生灭门，你就不能弃入真如门，就是旧路还家了 啊，我们从最初的觉而变成不觉，但这个不觉当中的觉是合在一起的啊，所以你完全用无想定把这个不觉的心消灭掉，你也失掉的这个觉的功德，就错损菩提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告诉我们，虽然一念的妄动啊，那么全体变成不觉，但是这个本觉的体系没有失掉，它有这个意思了啊。那么当然这句话，这个段话的重点还是在发明这个根本不觉啊，就是根本不觉是由不如实之正住法义故，不觉兴起而有其念啊。这个是说明我们生命的一个源头，就为什么会有生命呢？就是这样产生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复次一不觉故，生三种相，一比不觉相应不离啊。那么前面一段是讲根本不觉啦，这一下讲知末不觉啊。这个根本不觉啊，法藏大师说呢，根本不觉是迷真取妄。那么对真如平等法升起迷惑呢，那么一念妄动就变成妄，就产生这个不觉了啊，迷真取妄啊，那叫根本不觉。那么知末不觉呢，是执妄为真。那么在妄想当中呢，又把它执说是真实的，就产生一个妄想的相续。说我们刚开始眼睛啊有毛病啊，从虚空中变出一个花，虚空本来没有花了，就产生一个个体的生命的花出来，那么这个叫做根本不觉。那么进一步呢，我们认为这个花是真实的，开始对这个花种种的攀缘造作，又引申很多的事情，就这个叫做知末不觉。那么知末不觉开展出来呢，有九种相貌，有三系六处啊。三系六处呢，先讲三系啊，这三系六处都是知末不觉的啊。一者无明业相，以意不觉故，心动说明为业，结集不动，动即有苦，果不离因故啊。那么当我们最初的一念妄动以后呢，在我们的清净本性当中呢，升起的第一个相貌叫无明业相啊。这个业相啊，法藏师解释这个业相说是有两种意思啊。第一个是造作意啊，就是我们下面论文解释的第一段的叫造作意。第二个是招感意，还有招感果报的功德啊，这叫业相啊。我们先看造作意。那么一意不觉故，心动说明为业，结集不动。那么当我们最初一念妄动以后呢，就产生一个业力了。那么当然业的意思就是动，什么叫业呢？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动向，它不断的活动啊。当然这个业好一点的可能造善业，不好一点造罪业，那不管是善业跟恶业都是一种动向啊。那么就是造作意。第二个呢，招感意，那么动机有苦，苦果不离因故。那么这个动就是业，那么业就会招感果报啦，那么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这些果报呢，从一个真如来说都是苦恼的，相对涅槃来说呢，它都有老病死的戏服了，所以都是苦恼的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简单的说啊，这个无明业相啊，一言以蔽之了，就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真正的开始了。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啊，我啊你啊这些差别啊，众生啊，一个是人啊畜生恶鬼这种个体生命啊，就是一念妄动以后就变现的无明业相啊。当然这个业相有的是善业啊，它的业是庄严一点啊，如果是罪业就是卑贱苦恼了啊。那么这些都是以无明为根本所发动的业相。二者能见相，以意动故，能见不动则无见。那么既然有个体生命，就有一个人造见的，就有人所了。就的人来说呢，他有一个人造见相，或者说是人受用。当我们有个体生命以后啊，我们在个体生命当中呢，就有一个人受用的东西，人受用的叫人见相啊。三者境界相，以意能见故，境界妄现，离见则无境界啊。这个是所受用， 啊。当然这个善业强的人啊，他受用的都是安乐的五尘啊。那么罪业所受用的是一个苦恼的五尘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在法藏大师的判定啊，都是属于阿赖耶识啊，都是依他起性啊。啊，都是依他起性啊。那么这三个呢，诸位要注意啊，一念不觉生三系啊，这个三系是同时出现的。就是当有无明业相的时候，也就同时有人见相跟境界相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维系的所谓的和合识阿赖耶识啊，都是依他起性啊。那么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眼长六出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的六出啊，这个六出呢，就是前期转世的作用所产生的片剂所执性啊，就是这个个体的生命呢，在无明业相的个体生命当中呢，由这个境界的刺激啊，也不断的造作所产生的六种相貌啊。已有境缘故复生六种相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六种相先念一遍：一者智相，二者相续相，三者执取相，四者记名智相，五者起业相，六者业系苦相啊，有六种相。我们解释：一者智相，这个智呢是一种分别性啊，特别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功能叫智相，就是我们依于境界心起分别，爱于不爱故。那么我们这一念个体的生命的心啊，跟这个好坏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就产生很多的虚妄分别。那么这个分别的缘故呢，就产生的爱跟不爱，这个爱就是虚妄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个体生命的受用境界的时候啊，有两种希望啊，有些东西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跟它和合，有些东西我们希望跟它远离啊。总之呢，由于境界的受用，先产生一个希望，那么这个内心当中对种种的东西有所期待，有所希望，这叫志向啊，这是一个很微细的分别的。二者相续相，依于自故生起苦乐，决心起念，相应不断故。那么依止前面的这种智的分别的希望啊，那么就产生苦受跟乐受。那么总有一天跟我们所希望的境界接触了，产生乐受，那么跟我们不希望接触的境界接触了，产生苦受。那么由前面的希望，那么跟境界接触以后呢，进一步产生痛苦跟快乐的感受，这个叫做相续相。当然这样的感受又会加强我们对前面的希望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法藏大师说呢，前面的志向是一个点状的，那么这个相续相是一个累积性的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本来只是对某一个东西希望，但是当你真正接触的时候，你产生乐受了，对这个希望就加强了。那么对某一个东西我们是不喜欢的，但是不喜欢由于业力的因素，我们还是要跟它接触了，结果产生痛苦，那么这个痛苦呢，又加强我们一种不喜欢的希望。所以这个相续相呢，就是把前面的希望啊，把它变成一种累积性的一种更强烈的希望，叫做相续相。三者执取相，依于相续缘念境界，住持苦乐，心起着故。那么依于前面的这种相续的这种一次一次的去延念的美好，去受用这些美好的境界啊，那么产生一种住持，这个住持就是产生坚固的执取啊，对于快乐的感受的一种执取，或者对痛苦感受的执取啊，那么就产生一种执取相。这个执取相要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白话来说，就是一种生命的经验。就是说以我个人有一些小经验，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啊，是生病感冒，那么感冒当然这个身体的功能比较差了，后来我吃一个豆子，我吃这个豆子以后啊就吐，那么从今以后我看到这个痛子就害怕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生病的经验，就是你曾经在某一种境界里面受用啊，一次一次的受用，产生苦乐的感受以后，你就产生一种取着 那么起着呢，你就产生一种所谓的执取相了啊，对好的东西的执取，对坏的东西也产生执取啊，就产生一种所谓的生命的经验。逝者即名自相啊，亦于妄执分别假名言故。那么透过前面的对境界好坏的执取啊，这个时候进一步呢安立各种的名言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这个人是我的冤家。那么把这个名言安立以后呢，就使令了、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执取啊，这种概念呢、就更加的坚定，而且把这种执取扩大，无限制的扩大。所以这个名言安立以后啊，我们的妄想就变得更复杂了。所以这个分别我执啊，就是这个净明之相产生的，主要是最初显的就是净明之相，说是自我意识的，就是你心中的概念名言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等于是惑，惑业苦的惑了啊，就是由细到粗，从一个自相、相续相、执取相到净明之相啊。第五，起业相，亦名自行名取着造种种业故。那么我们对生命有很多的思想以后啊，就依止我们的思想啊去造业了。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功德相，是对的，我们就会去做。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伤害的，我们就避免去做啊，就依止个人的心中的思想概念啊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。那么当然这当中就造业了。啊，如果你的概念是正确的，就造善业；如果你的思想是错误的，就不停的造罪业。好，六者业系苦相，以意业受报，不自在故。那么你造的业，这个业就有招感意，就善界里面得果报了。那么当然，如果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那么是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不管安乐，不管痛苦，都离不开老病死的系缚，所以使令我们身心不得自在。啊，这个是果报了啊。最后做个总结，当知无明人生一切染法，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。做个总结了，这些三系六出啊，一言以蔽之，都是一念心的颠倒引申的啊，一切的杂染法都是不觉所引申出来啊。这个六出相啊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。我们刚开始啊，从持戒的角度啊，是先破第五个起业相。刚开始啊，先不要造罪业，先不要问为什么，就是依止对三宝的信心，相信佛陀的教授能够使令我们离苦得乐啊，就是相信佛陀的智教，相信佛陀是一切智者，能够引导我们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持戒的时候所破的是起业相，但是以持戒做基础修的止观呢，那么就破这个第四个寂明之相，就破坏我们一种思想的名言。我们凡夫的名言最严重的就是贪念娑婆，我们一直认为娑婆世界是可乐的，所以我们在净土中啊讲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就是案例名言告诉我们啊，娑婆世界啊是噩梦者也啊，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是醒梦者也，娑婆世界是天梦者也啊，就是你要用这个佛法的清净名言啊来修正我们的概念，这个止观就是先破除寂明之相啊，就是所谓的面相细心的、破佛合事了啊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个阿赖耶识的觉跟不觉啊，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讲到这个地方全部讲完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